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雅各书5章15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弟兄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一，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
是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一周年纪念日。
是以色列同哈马斯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日。
以色列可以说举国上下在痛苦当中，纪念去年10月7号。所遭受到这个哈马斯他们无人道的这个恐怖袭击。
以色列呢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是在悲痛当中去纪念去年10月7号遭到哈马斯的一系列的惨无人道的袭击。
这次袭击让中东再次成为战场。
今次的袭击又令到中东再次成为战场。
而且最近冲突升级已经扩展到这个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
而且呢今次的冲突升级是扩展到黎巴嫩。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
在2000年前。
2000年前。
刚好就是主耶稣他去过的地方。
这个刚好就是主耶稣去过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当中记载的这段事情。
就是今日我们经文当中记载的这件事。
主耶稣有一天就离开以色列的北部。
耶稣有一天离开以色列的北部，
去到黎巴嫩的境内，
去到黎巴嫩的境内，
到了这个他们首都贝鲁特南面的两个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
去了北部贝鲁特南面的两个港口小镇，就是推罗西顿，
就是推罗西顿哈。刚才小林我跟我们读经的时候念到的，
就是推罗西顿。
那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呢，遇到了一位他。在经文讲的大有信心的妇人，
主耶稣去到那里遇到一位大有信心的妇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妇人跟主耶稣的他们的对话。
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位妇人跟主耶稣的对话。
那他话不多，但是呢每一句话可以说都是出于对主的信心的祷告。
他话虽然多，但是每一句说话都是出于对主的信心的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他的祷告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就要看看他的祷告是怎样的。
我们也细心去体会一下他向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细心体会一下他向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说话。
我们先看到他是因着信心，他来到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来到这个主耶稣的面前。
在这里他凭着信心作为一个外邦人去到主耶稣的面前。
经文这边用了迦南妇人这个说法。
今天经文用迦南妇人这个称呼。
新约圣经当中唯一一次用这样的说法来讲迦南人。
是由新约圣经第一次用这种讲法去称呼迦南人。
可能有特别的意思。
可能咧系有特别嘅意思。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他所在的这个迦南美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
我哋知道咧，迦南美地就系主耶稣系上帝承诺俾以色列人牛奶与蜜之地嘅地方。
生活在迦南的原住民，
生活喺迦南嘅原住民，
就是迦南人，
系迦南人。
他们是拜各种偶像的，
佢哋拜各种偶像嘅。
所以这位来找耶稣的迦南妇人，
所以呢位嚟揾主耶稣嘅迦南妇人，
他很可能是拜偶像的，
佢亦都好可能系拜偶像。
而今天他找耶稣要为他的女儿驱鬼。
今日佢揾主耶稣要为佢嘅女儿系驱鬼，
他的女儿是被鬼附着，
佢嘅女儿被鬼附着，
病得不轻，
病得唔轻，
躺在床上，
瞓喺床度，
可能已经奄奄一息，
可能已经系奄奄一息，
都快死了，
就快死。
那这位母亲一定是已经为女儿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呢位母亲可能系为佢嘅女儿已经操碎咗心，
她很可能试过各种的方法，
佢可能已经试过各样嘅办法，
求过各种的偶像。
求过各种的偶像，
但都没有用，
都是没用。
有一天呢，他突然听到，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叫耶稣的人。
一日，他忽然听到犹太人当中有一位叫耶稣的人。
他医好了很多的人，
他医好了很多的病人，
各种疑难杂症他都可以医好，
各种的疑难杂症他都可以医到。
这位迦南妇人来说，
但对于这位迦南妇人来说，
要去找耶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要去找耶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不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专家很好，我们挂个号就可以去，
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见到一位医学专家很好，我们挂个号就可以去看，
或者我们预约就可以去，
或者我们预约就可以去看。
那因为当年这个病人跟医生这边，就是这个迦南妇人跟耶稣之间，
是因为当年医生和病人之间，就是这位耶稣和迦南妇人之间，
他们是有文化的隔阂，
他们有文化的隔阂。
那犹太人因为外邦人拜偶像，看不起他们，
犹太人因为外邦人拜偶像看不起他们，
认为他们是污秽的，
认为他们是污秽的。
那外邦人肯定也不太喜欢犹太人，
那当然外邦人也都不喜欢犹太人，
所以这两组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可以说。
所以这两种人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
但这位走投无路的母亲，
但这位走投无路的母亲，
最终我们看到她还是突破这个文化这个种族的隔阂，
最后她都是要冲破这个文化种族的隔阂，
来找到主耶稣，
去找到主耶稣，
来向主耶稣求救，
去向主耶稣求救。
这位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呢？
这位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呢？
除了我想他对自己女儿的爱以外，
除了他对自己女儿的爱之外，
就是他对主耶稣可以医好他女儿的信心，
就是他对主耶稣可以医好他的女儿的信心。
这位外邦的妇女，她应该是不太认识耶稣，
这位外邦妇女应该不是很认识主耶稣，
她只是听过主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
她只是听过主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
那她相信这么有大能力的主耶稣，
他相信这位这么有大能力的主耶稣，
他救过很多人，一定也可以救他的女儿，
他救过这么多人，一定都可以救他的女儿，
所以他不担心其他人怎么样来看他去见这个犹太人，
所以他不担心其他人怎么样看他去求救一位犹太人，
他也不怕这些犹太人会怎么样讲他，
他也不怕犹太人会怎么样去说 他
单单的去寻求主，
他就单单去寻求主。
我刚才说这位母亲，短短几句向主说的话呢，都每一句都是祷告。
我刚才所讲到这位妇人短短几句求告主耶稣的话，每一句都是很好的祷告。
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我们向主来讲话。
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我们向主讲说话。
我们没有这样的荣幸，像他当年是面对面跟主讲话。
或者我们没有这样的荣幸，是好像当年他可以面对面同耶稣讲话，
但今天我们照样可以奉主的名向主来祷告。
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奉主的名向主祷告。
那我们就来看他今天的第一句祷告。
我们看他今天第一句的祷告。
可以说就是他的呼求。
可以说是他的呼求。
他一找到主，就是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
他一找到耶稣就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从经文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他当时这种心情。
在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体会到当时他的心情。
心里面可能非常的苦。
心里面很苦。
非常的着急。
很焦急。
而这件急切的事呢，就是他女儿被鬼附，附得很苦。
咦，呢件急切嘅事系佢女儿被鬼附，附得甚苦。
那他自己也因为女儿的苦啊，非常的啊痛苦。
佢亦都因为女儿所受嘅苦，十分之痛苦。
所以他跟女儿呢，都非常需要主的怜悯，主的医治。
所以他和他的女儿都很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和怜悯。
今天我们当中有好多做父母的，
今天当中我们很多做父母的，
我们的儿女可能、正在经历一些难处，
我们的儿女可能只是经历一些难处，
甚至是一些痛苦，
甚至是一些痛苦，
可能有病痛，
可能有病痛、
可能有身体心里面这种、情绪上的伤痛，
可能有心理上情绪上的伤痛。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痛苦，
不管是怎样的痛苦、
一定抓住父母的心，
他一定会抓住父母的心，
让父母是一同受苦，
让父母是一同受苦。
迦南妇女的女儿是被鬼附得很苦，
迦南妇女的、女儿是被鬼附得甚苦。
那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的小朋友呢，
我们的孩子被什么搞得非常的痛苦呢？
我们的小朋友被什么困住很痛苦呢？
可能是刚刚这些孩子来到美国，来到我们当中，
可能是刚刚这些小朋友来到美国、来到我们的当中，
语言文化都不习惯，
语言文化不习惯、
学校也很难交到朋友，
学校很难认识到朋友，
在新环境当中非常压力大，很痛苦，
在新环境当中压力大，很痛苦。
可能也是孩子我们说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是当年带孩子的时候怕他们早恋，
或者年龄大一点的他们怕他早恋。
今天父母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打游戏，
今天呢有父母会担心小朋友玩游戏，
根本没有早恋的时间，
根本都没有早恋的时间，
孩子天天都在打游戏，
小朋友天天在打机，
不好好学习也不能好好休息，
不好好学习亦都冇好好休息。
父母怎么管怎么讲都没有用，
父母怎样去管怎样讲都没用。
这是另外一种痛，
是另一种的痛苦。
那孩子可能读书不错，考到大学了，
小朋友可能读书不错考到大学，
但一离开家就也离开教会，不去教会了，
但一离开家就离开教会，不回教会。
父母非常的担心，
父母十分的担心，
甚至很心痛，
或者是很心痛。
孩子再长大一点成家立业了，
孩子再长大成家立业，
可能夫妻关系有各种的问题，
可能夫妻关系有各种的问题，
或者他们的下一代又是一个新的轮回，在各种的难处痛苦当中，
或者是下一代也在新的轮回相同的痛苦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们看到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做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就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
我们应该好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主，
将我们的孩子交给主。
上个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
美国正主协会家庭事工的主任，这个叫李道宏的牧师来到我们夏威夷，
美国正主协会家庭事工主任李道宏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上个礼拜六就在我们教堂、跟我们一些父母有一些分享，
他上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跟很多的父母有一些的分享，
分享怎么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分享怎样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怎么样培养出非常好的信二代，
怎样去培养出成功的信二代。
李道宏跟大家的分享当中提到，养育孩子最重要的是、有个 price，
李道宏牧师是分享养育孩子最重要的是有 price。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代价。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代价。
所以那天他的信息就是说，父母要付上代价去培养你的孩子。
他的意思是父母要付上代价去培养你的孩子。
那这个代价是、五个英文字母都是代表五件事情。
这个代价的这个英文五个字母代表五件事。
那 P 呢，就是祷告。
P 就是祷告，
R 呢就是关系
，R 就是关系
，I 呢就是教导，去引导他们
，I 是教导
，C 呢就是要跟他们沟通
，C 是沟通
，E 呢就是要去鼓励他们
，E 是要鼓励他们。
但他说，作为孩子，作为父母，为孩子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
但作为父母，为孩子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
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
求主光照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嘅心，
帮助我们真正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常常祷告，
帮助我哋睇到自己点解我哋冇常常嘅祷告，
看到我们不祷告，其实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缺乏对主的信心。
睇到让我哋睇到我哋唔祷告嘅原因系常常我哋对主缺乏信心，
没有信心就觉得祷告也没有用，所以不祷告。
冇信心就会觉得祷告冇用，所以就唔会去祷告。
这位迦南妇人是凭着信心这样来为自己的女儿来求告主耶稣。
这位迦南妇人是凭着信心是为她的女儿去求告主耶稣。
让我们在座的父母们都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来求告主。
盼望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可以凭着信心为我们的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
其实不光是父母需要对为孩子来祷告，
其实不单止父母是需要为孩子祷告，
儿女也需要为父母祷告，
儿女也都需要为父母祷告。
我们在座的不一定都有小孩，
我们在座不一定都有小朋友，
但一定都有父母，
但一定有父母。
我的父母是三年前信的主，
我的父母三年前信了主，
但他们那个环境就周围没有任何的团契，没有任何的教会，
但他们环境是身边没有教会没有团契，
他们要在主里面要长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要在主的里面的成长是很不容易。
那我只有每周有一天借着跟他们这个视频聊天的机会，也跟他们带他们查经，
我只有一个星期一次跟他们视频聊天的机会带领他们查经。
那我刚开始，我爸爸刚开始读经的时候，
我爸爸刚开始读经的时候，
他还比较有兴趣，
他很有兴趣，
他一口气就看了四本福音书全部看完了，
一口气看完四本福音书，
他说很好看，都是一些故事，
他说 很有趣，都是一些故事，
但是好景不长，
但是好景不长，
老人家接下来就再也不想 看圣经了，
老人家跟着来都不想再看圣经。
那我这么远只能说在视频当中鼓励他，
在这么 相隔这么远，我只可以在视频鼓励他。
我告诉爸爸读圣经为什么重要，
我跟爸爸说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
我告诉爸爸应该怎么样读圣经，
我跟爸爸说应该怎样去读圣经，
我告诉爸爸我带着你读圣经，
我跟爸爸说我带领你带着你读圣经，
我不读，
我不读，
我不看，
他说我不看。
那老爸跟你这样讲，做孩子基本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爸爸跟你这样说，做孩子的基本都没什么办法。
那我就知道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知道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不是靠我嘴巴有多会讲可以把他讲说服他的，
不是 我嘴口才有多好可以讲服他的。
我记得我在接下来那个礼拜一就为爸爸进食祷告，
我跟住下来的星期一就为爸爸进食祷告，
那很快一个礼拜就过去了，
很快一个礼拜过了，
我们又按照老时间在视频上又见面了，
我们老时间又在视频上面见面。
那天爸爸很高兴地说我又开始读圣经了，
我爸爸很高兴跟我说我又开始读圣经，
当时我都非常惊讶，
我当时很惊讶，
他说我就说你在读什么，
我说你读什么，
他说我读完四福音我在读使徒行传，
我读完四福音我读使徒行传，
我说你读的觉得怎么样啊，
我说你读下来你感觉怎样呢，
他也说还不错啊，
他说不错，
有很多的故事啊，看他们去什么地方，
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看他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非常惊讶，
我很惊讶，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看到爸爸的改变，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看到爸爸的改变。
那我就回想起我一个星期以前为他祷告，
我就想回起一个星期之前我为他祷告，
当时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好像就看见主让爸爸的手垂下的手又拿起圣经又翻开又开始读，
我在祷告当中看到好像主让一个下垂的我爸爸的双手再次举起拿起圣经。
但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
我虽然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
这么快爸爸就改变，我就知道是主在改变他，
这么快爸爸有改变我就知道一定是主去改变他，
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主，
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主，
就像刚才诗歌唱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就好像诗歌所唱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那件事情也提醒我，
这件这个声音也都 提醒我，
我需要做的在这样的事情上就是单单的为爸爸祷告，
我需要做的就是要单单的为我爸爸祷告，
把他放在主的手里面，
将他放在主的手里面，
求主来改变他，
求主来改变他。
这位迦南妇人为了女儿 得救。
呢位迦南妇人为咗女儿得救，
愿意突破种族、突破这个文化的隔阂，
愿意突破种族文化嘅隔阂，
愿意放下成见，
愿意放下成见，
或者用我们今天说，愿意走出舒适区，
或者系我哋今日所讲嘅，愿意走出舒适圈，
来到主的面前来求告主，
系嚟到主嘅面前去求告主，
向主祷告，
向主祷告。
这就是他出于信心的表现，
一啲就系佢出于信心嘅表现。
当我们转离我们所依靠的这些偶像的时候，
当我哋转离我哋所依靠嘅偶像嘅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是最大的这个看不见的偶像，
或者包括自己就系自己最大嘅睇唔见嘅偶像。
当我们离开各种偶像转向主的时候，
当我哋离开各样嘅偶像转向主嘅时候，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
当我哋嚟到主面前奉主名祷告嘅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转机，
我哋就可以睇见转机。
使徒行传有两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使徒行传两节经文，我哋一起来读。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都是讲的主耶稣的名。
一度都是讲主耶稣的名。
今天我们可能也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
今天我们很可能都好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
正在经历生活当中一些难处，
正是经历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
或者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人，
或者我们家的人，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可能觉得非常困惑，非常的无奈，
或者我们觉得很困惑，很无奈，
我们甚至觉得很绝望，
甚至觉得很绝望，
那就求主帮助我们来转向上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转向上帝，
不要再靠我们在那个地方的 去挣扎，
不要再靠自己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挣扎，
求主帮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帮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
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向主祷告，
我们向主祷告，
我们就一定会蒙恩惠得帮助，
我们一定会蒙恩惠得帮助。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因着信心呢，他怎样恒切的祷告。
第二，我们看到迦南妇人因着信心恒切地祷告。
我刚才说我爸爸不想读圣经我就为他祷告。
刚才我提到我爸爸不想读圣经，我为他祷告。
一周以后他就开始读圣经。
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开始读圣经。
那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
这样的事不是经常会发生。
甚至是很难得发生的，可以说。
甚至是可以说很难得才可以发生。
很多时候就我为他们，比如说为他们信主祷告，这没有什么回应的。
很多时候或者是我为他们信主祷告是很耐都没有回应。
甚至越为他们祷告，他们态度越不想信主。
甚至是我越为他们祷告，他的态度越不愿意信主。
所以在以前分享过给大家，在前后整整十年当中，我有很多只能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就好像以前所分享，在十年的里面我有很多不同的祷告。
但好多时候主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很多时候好像主没有听见一样。
我看不到任何的变化。
我看不到任何的变化。
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相同的经验。
当你为你所爱的或者为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什么变化都没有。
当你为你所爱的或者你的所要祷告的人的时候，你的祷告没有变化。
这位迦南妇人他也有多少有类似的经历。
这位迦南妇人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就看到这个屏幕上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
他作为一个外邦人来找到主耶稣向他求告。
他作为一个外邦人去找到主耶稣向他求告。
主耶稣有没有双手迎接他呀？
主耶稣有没有双手迎接他呢？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的是一言不答。
主耶稣是一言不答。
面对苦苦哀求的一个母亲。
面对一位苦苦哀求的母亲。
我们说这么慈爱的主。
怎
么可能一句话都不讲呢？
他怎可能一句话都没讲呢？
甚至主耶稣的门徒还在旁边很不耐烦地告诉主耶稣快打发他走吧，他一直在我们后面在那叫在那喊。
甚至门徒都跟主耶稣说你打发他走吧，他一直在那叫，一直在那求。
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一祷告，祷告了好久，觉得所有的祷告都石沉大海。
我们祷告 一件事很久，好像所有的祷告石沉大海。
我每次来到 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像在对空气讲话一样。
我哋每一次嚟到向主祷告嘅时候，好似向空气讲话一样。
因为祷告以后没有任何的回应。
因为祷告之后冇任何嘅回应。
甚至旁边可能还有人说风凉话。
甚至身边有人讲风凉话。
我告诉过你，祷告没用的。
我同你讲过，祷告系冇用嘅。
我说每个人都向主祷告，你们的主能够管得过来、听得过来吗？
我同你讲，每一个人都向主祷告，你哋嘅主可唔可以有时间应付得到呢？
甚至可能说，甚至祷告的人自己最后都说：“哎呀，可能真是没有上帝了。”
甚至祷告人嘅人都会怀疑，可能真系冇上帝，
没有上帝，没有主耶稣，
冇上帝，冇主耶稣，
真是。有人觉得祷告纯粹就是自我安慰而已。
有人觉得祷告只不过是自我安慰，
纯粹浪费时间，
纯粹是浪费时间，
还不如靠自己忙去做事情，
都不如靠自己去做事。
在这句经文当中，耶稣的一言不答跟这个妇人不断的喊叫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经文当中，耶稣一言不答和妇人的不断喊叫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个妇人的反应让我想起在监狱当中的保罗。
这个妇人令我想起监狱当中的保罗。
他写信的告诉弟兄姐妹要恒切祷告。
他写信跟弟兄姐妹说要恒切祷告。
那恒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
恒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
切就是迫切，很迫切的来祷告。
切就是迫切，要迫切的祷告。
就像这个一直在主耶稣后面不停喊叫的妇人一样。一直为他的女儿来祷告，
就好似呢一位不断在主耶稣面前喊叫的迦南妇人一样，恒切的为他的女儿祷告。
所以，当我们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
甚至有人在旁边嘲笑我们说风凉话的时候，
甚至有人在身边嘲笑我们讲风凉话的时候，
甚至我们自己都有点灰心的时候，
甚至我们自己灰心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停止祷告。
我们不可以停止祷告，
我们需要的是继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恒切的祷告。
我们需要的是继续的祷告，不断祷告，迫切祷告。
但在那种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呢，说实话也不容易，慢慢可能就没有那么恒那么切。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不容易，也都没有那么恒切，
不恒久也不迫切，
不恒久也都不迫切。
那常常我们慢慢就不祷告了，
亦都好经常系我哋慢慢已经唔祷告啦。
因为祷告了好久，没有主的回应。
因为祷告好耐都冇回应，
甚至都忘记了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甚至唔记得咗我哋再去为呢件事祷告。
或者每次祷告的时候，就像把我们的愿望清单跟主讲一遍一样，过一遍。
甚至系去到每一次祷告，好似将自己愿望清单同主读一次一样。
没有那种迫切祷告的这种经历了。
冇再有迫切祷告的经历。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主马上的回复，我们很容易不再继续祷告呢？
点解我哋冇得到主即刻嘅回应，我哋就会放弃迫切嘅祷告呢？
这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不够。
系因为我哋对主嘅信心不足。
那种时候我们会怀疑主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这个时候我们会怀疑主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或者自己就定义已经说了主没有听，不听我的祷告的，
或者自己已经定义说主没有听我祷告。
但面对一言不发的耶稣，
这
位迦南妇人是能够恒切的祷告。
这位迦南妇人可以恒切的祷告，
这是因为他的信心，
是因为他的信心。
这也顺便提一句什么叫做信心，
顺便在这里提一句什么是信心。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了跟信心有一个定义，
是希伯来书讲信心，对信心有一个定义，
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个根基一样，
是根基，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所望之事呢，就是我们盼望的事情。
所望之事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
未见之事呢，就是还没有看见没有发生的事情。
未见之事就是我们未看见未发生的事。
那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些结果的时候。
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我们未看见结果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像祷告以后石沉大海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好像祷告石沉大海的时候。
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主不单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主不单只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他也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是相信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去回应我们的祷告。
那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一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来申冤，
一位寡妇向一位不义的官申冤。
这个不义的官可能就是一个贪官，或者说不想管老百姓的一个官。
不义的官就可能是一个贪官，或者是不想管理老百姓的官。
这个寡妇是一次一次，用我们今天说的话，就一次一次去上庭。
这位寡妇呢，就一次一次的上庭，
要找这个官来申冤，
去找这个官去申冤。
这个官后来本来不想管的，后来受不了了，好了好了，那我为你申冤。
这位官，可能不想理的，但是因为这个妇人不断的申冤。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来提醒我们，祷告呢不能灰心。
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祷告不要灰心，
需要一次又一次长长的祷告，
要一次又一次常常的祷告。
刚才我说，以前为父母祷告。
头先提到我不断为父母祷告。
那在那十年为他们信主祷告当中，好多时候我也很灰心，甚至很沮丧。
十年我为他们祷告的当中，好多时候我亦都会灰心。
那也失去过这种我们刚才讲的恒切祷告，祷告不恒也不切。
亦都失去过啱先所讲嘅恒切嘅祷告。
但感谢主，他也帮助我越来越看到父母信主有多么的重要。
但感谢主，他帮助我越来越认识到父母信主的重要性，
也让我越来越迫切的要向父母来传福音，
也都让我越来越迫切的要向主，向我父母传福音。
那在好长一段时间，我跟洪川甚至岳父岳母我们都常常为我的父母信主祷告。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洪川甚至我的外父外母都很恒切的为我的父母祷告，
几乎是每天为他们祷告，
几乎是每一日为他们祷告。
感谢主，十年以后有出乎意料的父母有出乎意料的改变。
感谢主，十年之后我的父母有出乎意料的改变，
他们愿意主动要来信主，
他们愿意主动的是来要信主。
我们看到主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看到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传道书当中有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传道书有一句说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们在祷告当中要一样东西，它什么时候发生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在祷告当中一件事它几时会发生不是由我们去决定，
这个定时是我们的主他来决定的。
定时就是主来去决定。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
在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
仍然赐给我们有够用的信心，
亦依然是赐给我们有够用的信心。
我们的主一定不会撇下我们，
知道我们的主一定不会撇下我们，
让我们可以静心等待，
让我们可以静心等待，
恒切祷告，
恒切祷告。
那主耶稣这样讲了以后，我们看这个妇人是怎么反应。
主耶稣讲完之后，看一看这位妇人有什么反应。
那我们讲接下来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有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
我看到这位妇人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
她说主啊帮助我，
她说主啊帮助我，
一共就五个字，
一共五个字，
没有长篇大论，你不听我继续我 祷告更多，没有，
也都没有长篇大论，你不听我会越来越多。
就在这个事情不久以前，就是彼得在水上走。
在这件事没多久之前，彼得在水面上走。
结果他一害怕差点沉到海里面。
结果他一害怕差点沉到海底。
其实已经在沉了，他就大喊一声，主啊救我。
其实他下沉的时候，他大叫一声，主啊帮救我。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大家可能有印象。
那个才四个字。
是他的祷告只有四个字。
可能是最短的祷告。
可能是最短的祷告。
那我们看到这个简洁的，可以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祷告，主啊帮助我。
我们看到这个这么简短，可能普通到不可以再普通的祷告，主啊帮助我。
这个就是这个妇人发自内心的对主的呼求，
就是这位妇人发自内心对主的呼求，
是出于他信心的呼求，
是他信心的呼求。
那为什么说简短的祷告这个简短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呢？
为什么说这个这么简短的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为一件事情祷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件事祷告，
总怕说的不到位不清楚，
好惊讲得唔够唔到位，唔清楚。
生怕主就不会听。
好惊主唔会听。
我们可能反反复复讲一堆的前因后果。
可能反反复复讲一大堆嘅前因后果。
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觉得可能翻来覆去，越长越好，主越会听。
或者我哋祷告嘅时候，觉得我讲嚟讲去系越长越好，主耶稣会听。
所以主耶稣当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话。
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那上个礼拜在睡觉以前，我跟红川我们祷告完了 要休息。
上个礼拜我同红川祷告完之后准备休息。
那天是我祷告。
那天是我祷告。
我祷告完了，红川就说，我发现你祷告有一个问题。
我祷告完之后，红川说我觉得你祷告有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啊？
我说是什么问题呢？
都要睡觉了。
都要睡觉了，你说这么严肃的话题。
我发现你最近祷告经常重复。
我发现你最近祷告经常会重复。
哦，我当时很惊讶，我说是吗？我都还没有注意到。
我说是吗？我为什么自己没有留意到呢？
所以与大家共勉。
所以共勉。
当然我们如果心里面真是很焦虑，有些事情我们多讲一些那个是没有问题。
当然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我们讲多重复一句是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太在意人的看法，
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太在意旁边的人在听到我的祷告以后会怎么样评价我，
好在意喺我祷告嘅时候，我哋听我祷告嘅人会点样去评论
我？我们有时候可能祷告会有意的祷告多一点，
所以我哋会刻意嘅祷告多一啲，
或者非常的紧张，
或者好紧张，
或者祷告的时候为了听着让这个周围人觉得我们很属灵，
或者系祷告嘅时候为着身边嘅人觉得我哋好属灵。
我们讲一些没有必要的、很花哨的一些讲法。
我哋讲一啲冇必要嘅、好花俏嘅一啲讲法，
或者刻意去引一些圣经，
或者刻意去引用一啲嘅圣经。
但从今天妇人的祷告，我们看到
喺今日妇人嘅祷告，我哋睇到，
哪怕我们的祷告只有几个字，
哪怕我哋嘅祷告只有几个字，
如果是出自我们内心，我们内心深处的呼求。
但是只要是出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呼求，
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阿爸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知道天父阿爸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
盼望这位迦南妇人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
盼望这位迦南妇人的祷告也都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盼望主帮助我们更多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
能够开口向主祷告，
可以开口向主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无论长短，
无论长短，
不管我们的话是多么的普通，
不管我们说话是几普通，
我们的主都垂听，
我们的主都会垂听。
最后我们看看这个妇人讲了这句后，耶稣是怎么回应他的。
跟着下来看看妇人讲完这句之后，主耶稣是怎样的回应。
最后一点看到这个妇人怎么谦卑在主的面前。
最后一点，看到妇人谦卑在主的面前，
向主祷告，
向主祷告。
那在这位痛苦的母亲来求助的时候呢，主耶稣可以说终于对这个妇人开口了。
在这位在痛苦当中的母亲向主求告的时候，主耶稣终于开口，但是他讲了一句什么呢？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那个妇人，当时听到会是怎么样的想法呀？
如果你是那位妇人，你听到主耶稣这个说话，你有什么想法呢？
那我们不是犹太人，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作一些解释。
儿女呢，就是主耶稣讲的犹太人。
儿女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犹太人。
狗呢，是当时犹太人对这些不信上帝的拜偶像的外邦人的一个蔑称，就是非常瞧不起他们，称他们为狗。
狗就是当时犹太人对一些外邦的拜偶像的人的一些贬低的称呼。
那饼呢，可以说是一个好处，可以是医治你的孩子，也可以说一个救恩给你。
饼呢，可以说是一些好处，是一些救恩，是医治孩子的这些的 那
大概知道以后，我们就说，现在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比先前他不讲话更伤害这个妇女的心，会不会？
大家会不会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说话，比起他之前不讲一句说话，更加伤害这位妇人呢？
听起来比之前他不讲话更没有同情心，更是甚至是无理。
甚至是觉得他讲说话比他之前不讲说话更加没有同情心，更加没礼貌。
有没有弟兄姐妹为这个迦南妇人打抱不平呢？
有没有人为这位迦南妇人抱打不平的呢？
说这个不帮就不帮忙，何必讲这么难听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你不帮就算了，不要讲这么难听的说话？
大不了就打发他走了就好。
大不了你将我打发走。
我们多少可能有一些这样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我们不多不少会有这种的想法。
那其实在这个原文当中，这个狗呢是指一种特别娇小的被主人疼爱的这种宠物狗。
其实经文当中的狗呢是指一些娇小被主人宠爱的宠物狗。
就像你们家的像什么 Yogurt 啊，还各种的长毛狗，你随身抱在身上那种狗。
就好像你们家的一些宠物的你经常回去抱它的狗。
那这种在而且在马可福音里面。
这个而且是在马可福音。
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前面还有一句话。
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前面有一句说话。
要让儿女们先吃饱。
说要让儿女们先吃饱。
所以把这些都放在一起。
你将这些所有摆在一起。
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贬低或者说歧视这个迦南的外邦的妇人。
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要贬低这位外邦的迦南妇人。
他是在告诉他，主耶稣在告诉他他做事的先后的顺序。
他要跟他说，告诉他主耶稣做事的先后顺序。
不是不给狗吃。
不是不给狗吃。
而是儿女先吃狗后吃。
而是儿女先吃狗后面再吃。
他都会帮助，只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他都会帮助，只是一个先后的顺序。
不是不救这些外邦人。
他不是不救这些的外邦人。
只是先要救这些犹太人。
只是要先救犹太人。
这个在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专门说到先救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后面再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那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她其实并不在乎主耶稣用狗来比喻她。
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不太在乎主耶稣用狗去比喻她。
当然当时主耶稣我们有一个不能体会的，就是他可能是用的很温和的语气讲的这句话。
我们体会不到的，可能主耶稣是用一个很温和的语气去讲这句说话。
所以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感受是不一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就算你用狗来讲我们，就算当时有文化的背景。
这个妇人他虽然是听到用狗来是讲这句说话，虽然也都有文化的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是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卑微。
我们看到主耶稣妇人依然在主面前承认他自己的卑微。
就是不配，你先救你的给你的儿女吃没有问题。
他说我是不配，你先救你的儿女。
但求主你怜悯我，你赐恩典给我。
但求主你怜悯我，你赐恩典给我。
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继续来求告主。
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继续去求告主。
主你讲得不错。
他说主你讲得不错。
你可以先喂饱你的儿女。
你可以先喂饱你的儿女。
但是狗也吃这个桌子上掉下的这些残渣。
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这个是迦南妇人的谦卑。
一个是迦南妇人的谦卑。
正是因为他对主的信心。
就是因为他对主的信心。
要不然他早就可能就走了。
如果不是他一早已经走了。
但他相信主是有很大的能力的主。
但他相信主是有大能力的救主，
能够拯救他的女儿，
可以拯救他的女儿。
所以他就紧紧地抓住主。
他就紧紧抓住主。
主耶稣也因此就称他是大有信心的人。
主耶稣亦都因此称佢为大有信心嘅人。
假如你有留意，主耶稣从来没有称，从来没有表扬过他的门徒是大有信心的。
但你留意，主耶稣冇表扬佢嘅门徒系大有信心，
都是你们这些小信的人。
佢讲到门徒嘅时候，都会话呢一啲呢一班小信嘅人。
那主耶稣称赞这个妇人是大有信心的，也就恩待他，也就医好他的女儿。
主耶稣称佢为大有信心嘅人，就恩待佢，医好咗佢嘅女儿。
今天如果我们很少祷告，
今日如果我哋好少去祷告，
其实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够用的能力去掌管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
系我哋经常觉得我哋自己有够用嘅能力去掌握我哋生活当中发生嘅事。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够聪明，可以做很多的决定，
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够聪明，可以做各样嘅选择。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有限，看不到自己的卑微。
我哋睇唔到自己嘅有限，自己嘅卑微。
我们更不认识我们的主原来是这么伟大的主。
我亦都冇认识我哋嘅主系咁伟大嘅主。
所以最后我们祷告当中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得到我们就不认主了。
甚至所以咧，当我哋祷告嘅嘢得唔到嘅时候，我哋就唔承认主。
我们也不祷告，
亦都唔继续祷告。
我们就自己做主最
好。我哋自己做主。
我们不来信靠主，不来向他祷告。
我哋唔去投靠主，唔向佢祷告。
最后就是什么事，我们都靠自己。
就系咩事都要靠自己。
那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样说。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话。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哋一起来读。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求主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求主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引导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是多么有能力多么伟大的一位主，
引导我们去认识他是多有能力多伟大的主，
同时也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有限，
同时看到自己有多少的多有限，
帮助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帮助我们可以谦卑来到主的面前，
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他，向他来祷告，
也都帮助我们更多去信靠他，向他祷告。
今天的主题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今日嘅主题系出于信心嘅祷告。
那因着对主的信心，我们才会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
因住对主嘅信心，我哋先可以嚟到佢嘅面前向佢祷告。
也是因为对主的信心，我们才可以在主耶稣一言不发，好像我们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仍然恳切的祷告。
系因为我哋对主有信心，先可以喺主系一言不答嘅时候，继续恳切嘅。等候向主祷告，
也因着信心，我们才会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用最简单、最真实，我们自己的话可以向主随时的祷告。
系因着信心，我哋先可以唔在乎人哋点样去睇我哋嘅祷告，可以用最真实、最心里边嘅说话去向佢祷告。
也因为对主的信心，我们才能够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是因为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才可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单单的仰望主，全然的信靠他，
单单的仰望主，全然的信靠他。
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里面讲的，
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里面讲，
主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主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今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都被各样的罪捆绑，
今日我哋身边嘅人自己亦都被各样嘅罪所捆绑。
那表现在我们身体上有病，我们心理上有病，我们都是病人。其实
表现喺我哋身体上面有病，我哋心里边有病，亦都系需要拯救嘅人，都系病人。
那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主耶稣系我哋唯一嘅盼望。
我们一起读最后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最后嘅一节经文。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这段经文。
主啊，感谢你赐下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借着当年迦南妇人跟你的对话，看到我们应当怎样来祷告。
我们藉着迦南妇人和你的对话，去看到我们应当怎样去祷告。
求主你建立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对你有够用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心里面对你有够用的信心，
你是加添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常常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向你来求告，
让我们常常凭着信心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祷告，
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